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常年期灵修，否定神同在的百姓。诗篇81篇5-16节。
他攻击埃及地的时候，曾立此为约瑟的法度。我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语言，我使你的肩头得脱重担，使你的手放下筐子。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搭救你，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考验你。听啊，我的子民，我要劝诫你，以色列啊，我真愿你肯听从我。在你当中不可有外族的神明，外邦的神明你也不可下拜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领上来。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使你满足。无奈我的子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不肯听从我，我就任凭他们心里顽梗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我的子民若肯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道，我就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。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，愿他们的厄运直到永远。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以色列吃，又拿磐石出的蜂蜜使你饱足。
根据创世纪的记载，当年神借着带领约瑟成为埃及的高官，拯救了以色列的先祖。多年后，埃及人让以色列人成为奴隶。诗篇81篇5节说，神也借着攻击埃及来拯救以色列。这些事情都一直在见证神会同行与拯救的大原则的这种法度。但是这却令诗人有不明白的地方了。诗篇第73-83篇的标题都是亚萨的诗，而当中第79和80篇明显的与国家被外邦人侵扰有关，因此第81篇应该延续着这个背景的。但诗人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当年神曾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手中拯救，而今天却让他们被外邦人欺侮呢？其实第6-16节就提供了清楚的答案，因为他们不听从神，向外族的神明来下拜。诗人盼望我们特别留意这首诗在细拉之前的内容，就是81篇7节，那里说，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考验你。细拉代表着停顿，因此在神的整个宣告里，第6-7节呢，就好像引言一般，神要大家在第7节之后停下来思考。而这与诗篇81篇的背景，吹角节和祝棚节呢，是息息相关的。诗篇81篇7节说，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，令人想起了神在西奈旷野与他的子民立约和显现。出埃及记19章16-20节说，当时角声越来越响，摩西说话， 神以声音回答他。出埃及记十九章八节记载，当年百姓主动表示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一定遵行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却是他们一再的得罪神。其中一个指标性的事件是在米利巴发生的。出埃及记十七章三节和七节记述，当时百姓因为没有水喝而埋怨摩西，啊，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领出来，啊，使我们渴死呢？结果神使到水从磐石流出，于是摩西称那里为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间多次因为饮食的问题而埋怨神，一再质疑神的同在，但是他们四十年住棚的日子里，神的供应却从来没有间断。不听从神，向假神下拜，这只是结果，而一切呢，是源于以色列人否定神的同在。为什么在第七节之后有细拉呢？第七节与吹角节和祝棚节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有没有曾经否定神的同在呢？是否听神的话和有没有向假神下拜是两个很重要的指标。假神可能包括金钱、地位、工作，甚至教会和生命中很重要的人。当这些地位比神更高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了我们的假神。请评估自己是否真的让神同行呢？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搭救你，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考验你。诗篇八十一篇七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否定神同在的百姓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9月17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